所以我们要真正要想学习佛法，要想修行，读读佛的传记，告诉我们佛也是自己，我们的老师也是自己经过千辛万苦精进修行而来的，不是靠哪个菩萨哪个神来救度你的，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没有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对，大家，我也是奉劝大家啊，不是叫大家说对佛菩萨的加持力没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阳光每天都晒着，为什么你房间里暗的？一样的道理，你窗帘佛菩萨没办法替你打开，你要窗，你内心的窗帘要你自己去打开，这个总要你自己做一点嘛，不要说你坐在那里天天等佛菩萨的，你门也打开，窗也打开，窗帘也打开，还叫你起床，东不兄这样子是不是如此呢？啊，要自觉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学佛很简单，学佛这个佛字就已经告诉你怎么学了，觉嘛，觉什么意思？就是醒来的意思，就是清醒的意思。清醒什么？清醒自己当下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，只有当下，一切法的真相都在当下。可是我们基本上都在希求，希求未来，真正的佛法的作用是当下现身，不要求未来生。你只要把当生，把你的身口意三业管理好，把你身口意三业的恶业去理处理掉，把你的污染杂质毒素给排除掉，未来你信佛吗？请问大家相信佛说的吗？佛这一辈子说什么？只有说一件事情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是不是如此？如果我们当下的身口意三业是清净的，你说来生会不会得到善道？会不会到跟佛相应，跟三宝相应？这是不可怀疑，不需要再去想的事情了。不是说哦，我天天求求佛啊，跟佛拜拜，打打交道，然后呢但是呢我自己修啊，三口意三业就随便吧，随他这个贪嗔痴引导吧，那我起码跟佛打上关系了，下辈子中佛动不会遗弃我吧？那不是佛遗弃你，是你遗弃了佛。我刚第一年陪老和尚孟老和尚到台湾来是1990年，我们是最早来的大陆籍的师父。那时候在我们住在哪里？住在台北市四维路那里，一位陈姓陈的居士家里，有一天来了很多居士，那师父们后来去中晚上这个到功课时间了，那几居士还留着，那我就小和尚就陪他们讲话。那当中有一个居士就给我讲，他就讲自己的光荣历史，说自己已经拜过36个师父了，然后这次来皈依老法师是第37位师父。我说你拜这么多师傅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师傅你就不懂了。我说真的，我不懂，愿闻其详。他说啊，这个36、37了，这师傅当中总有一个师傅道行高一点，我临终的时候总会拿一个师傅的衣角抓他一把，可以带我走一下。请问大家拜了几位师傅了？多拜几位？36位、37位，不还不保证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学佛啊，一定要先读读佛陀的传记，然后再去了解佛这一辈子所说的内容是什么，根本教义在哪里，根本的教义在哪里。要想解脱生死吗？我相信大家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不相，我只是相信，但是我不了解。大家来拜忏，来这里学佛是为了什么？啊，有人说我为了了生死，还有人说不是，我来拜拜，身心清净一点，然后去回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精神好一点。如果我们想，目标高一点，目标大一点，我说我学佛就是为了了生死，或者说我了生死我也不太懂了。反正觉得人生蛮苦的，有很多的苦恼， 想离苦。大家想离苦怎么离知道吗？这个苦不是说你吃不好住不好，不是，穿不好不算苦，是你内心那种无明的躁动，不安的心绪，那个苦。大家有没有念过心经？我相信大家都会背，大家请大家背背看前面三句，照界无蕴皆空，第四句度一切苦厄，讲完了，佛法讲完了，所有的方法修行的道理都在里边了，是不是如此？度一切苦厄是我们学佛的究竟终极目标，终极目标。佛说要想度一切苦厄，不是我用手拍拍你的头你的苦就没了，不是用我用水来浇你的头灌你的顶你的苦就没有了。佛说我做不到的，不是把我的解脱功德我分一半给你吧，这你也拿不去的。佛在经典里自己说的话，很多人，我们很多现在学佛的人是有意或者无意不读这句话，不听这句话，佛会让我解脱，佛会加持我解脱的。佛说你要自己解脱，度一切苦啊，度一切就超越苦恼。有没有苦？大家有吗？有苦是因为你认识错误。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人啊？成佛了以后有没有苦？有苦不是佛，有苦就不是佛，很清楚的。佛就没有苦，为什么没有苦？他觉悟了，因为没有苦这一样的东西，没有苦这件事情。有没有乐？也没有乐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是我们的错误之见。为什么错误？因为我们没有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现在觉得说有苦，苦在什么地方？那就是我这个我咯，有我吗？哎，大家摇头说没有我，那是学来的，不是你自己的经验。要真的离苦是需要自己的经验，没有自己的经验那都是学人家的，那都是学人家的。但是呢，学人家对不对呢？对的。所以佛留下来的这些言教就是经典，对佛来说是觉悟的人所说的方法，告诉你怎么样去解脱苦恼的方法。对我们来说，他对佛来说是智慧的结晶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只是一种讯息，知识的传达，不是你的哦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我们读经说我懂了，好像是，特别是我们法当法师说给别人讲法说讲的好像头头是道，是不是你的？学来的。要想你自己要体会，停下嘴巴，进到禅房，好好的静心禅修。在什么时候能够照见无蕴皆空啊？要心生般若。这个下面前面那个行字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到达生般若，就是无分别的时候，不思善不思恶。六祖坛经里边大家读过吗？很多人学问好得很。六祖坛经里边，慧能大师得了法往南部跑，慧明禅师往南部追。慧明禅师可有武功了，还没出家是四品将军，他骑着马奔过来，为什么？为了把六祖大师从五祖僧璨那里得了法的表法的一根波，一根波跑过来以后，六祖是一个砍柴的人，也没有武功，虽然跑得比较早，还是被马追上了。所以看看后面有人追了他怎么办，他就躲在草棚里边，就把那个波跟一就放在那一颗大石头上，他就躲起来了，躲在里面。那看看这个慧明法师说，你还蛮识相的，知道把一根波放下来。 他就去拿一根波了。这里边就有一种神力，或者说什么力，或者是护法的力，这我看不到啊。书上这么形容，他去拿一根波的时候拿不动，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点警觉了，法不是强夺的，那就叫了慧明上这个慧能上座，他说我不是为了一波而来，我是为了法来的。因为我们的师父把法传给你呢，我希望在你身里给我看看讲讲开始，告诉我法如何悟道。所以你不要怕，我不来杀你，我也不来害你。出家人也蛮狠的哦，为了衣钵可以杀人的。然后那慧能大师看到他慧明法师表明了心意了，他就不怕了，就从草丛里面爬出来了。爬出来以后，那你既然为法来，好坐好。你说传法又有一规一个规矩嘛。啊，慧明法慧能大师坐好以后，叫慧明法师坐好，盘起腿来，然后就告诉他方法，就是不是善不是恶，就是你善也不要想，恶也不要想。当你能够做到善也不想，恶也不想。所以慧明法师也不是一般的人啊，他是在五祖大师修过行的，修过很多年的禅修的，所以他知道在这诀窍里边也是因缘。你说那这样说，你说五祖深禅大师没有方法吗？不是，缘分。所以慧明法师在六祖大师的这样一个指点之下，一坐下来，不想过去的好恶，也不想未来的好恶，当下的我也不执着好恶好坏善恶，一下子就寂然入静心了。这个时候，所以有明眼的师父，那就知道这个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人点醒了，不是善不是恶，他已经寂然静心了。这个时候一句话，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读啊，经常读，经常看这个书啊，不要说这句话，我经常对那个念金刚经的道友，我就给他讲，你说你测试一下，你是上根立志呢还是一般，很好的方法。我说你读读看，你如果像六祖大师一样，你读到那两句话，你就可能就有感觉了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念了三句话给他听，他都没有感觉。那我说你跟我差不多，我如果念了三次，你就突然之间毛孔竖立，或者非常欢喜，或者痛苦流涕，那你这已经跟大波尔法有相应了。如果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这个皮像橡皮一样，你跟我差不多，那你就跟我学啊，不然的话你自己学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六祖大师，他就听到那个客人卖柴的时候，那另外房间里的客人念金刚经，念到这一句话，突然间感觉不是真正的已经开悟，不是有感觉，毛孔竖立。所以这个学大般若法就是智慧法的人，在六百卷大般若经里边有这么讲的，说这个人啊，有没有跟大般若这个法相应的，有四种相，有现象。相就是卦，卦在前面给你看的。第一种，当你听到大圣经或者金刚经也好，维摩诘经也好，或者小品般若也好，或者心经也好，这造界五蕴皆空，或者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空性的。当你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法教的时候，你全身的毛孔啪就站起来了，这是一项。二一项，听到以后不知道得到什么样的欢喜，从来没有过的欢喜心升起来，还有这么好的妙法。第三种，哭啊，痛苦流涕，像须菩提一样，闻了金刚经佛说的这一个，就叫痛苦流涕，说佛呀，你从西来所说的经典，我从来没有闻过那么好那么殊胜的经典言教，这个教法，这三种现象，那你都是可以学大般若的。
那第四种呢，
如果你遇到一个师父他是学般若，啊，这个师父也是前面有三种现象的师父，然后呢你对这个师父生起信心，师父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听，教你怎么读你就怎么读，然后教你怎么思维就怎么思维，啊，第四种叫依教奉行的人也是可以学的。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哪一种。大般若就是要练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什么叫大般若？告诉你，你的身性，你的身心，从内看到里，从内外，从内看到外，从外看到里，从身心观察到世界观察，有一法可得吗？我们现在就是太实在，觉得世界上我身心实在有一个色身，有个感受，有个想法，有个行为，有个分别，我们太实在的感觉了，以为有。那世界外面呢，有你有我，就有你有他有人。然后呢，你看这现在的高科技更让人着迷，每一个事物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，都是有的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生般若，也你的心也没有跟生般若相应，故此我们照不见五蕴皆空，照不见五蕴皆空，故此我们的苦没有办法离开。苦虽然是空的，可是我们觉得它是有，那就是有，那就会让你受不了，相信吗？是不是如此呢？真的是如此。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总纲已经在这里，要想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。照见五蕴皆空的先决条件，要心能够与无分别相应。无分别是什么？第一是定。所以在教义上讲，定就是心无分别，先能够让你的分别的心停下来，先让你的分别的心停下来。我用现在的话说，我们要先把你的所有的思想、分别、概念、观念都归零，让它归零 ，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像一面镜子，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，清洁溜溜。那这个时候，在你镜子前面所现的种种相、种种事，或者是身心，或者是山河大地，都是实相，都是真相。你大家试想想看，这些东西有骗你吗？我们的身心有骗你吗？我们所遇到的山河大地有骗你吗？都不会骗你，因为它随时都是真相实相。什么是真相实相？我们的身，我们的心随时都在无常变化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变？如果我们现在就是现在，如果借用高科学、高端的科学，我们就更容易。在医学上说，我们人特别是色身，色身最难看啊，要十年以后你看，哎呦，你这么老的这个样子，头发也白了，你这个时候才发现无常变化。可是你今天看了，看到明天你还蛮好的，你很难看到。但是如果用现在高科技的这个医学来讲，我们十二天或者七天，说你的身体全变完了，细胞十二天全换完了，是不是如此？可是我们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心太粗。那身从这个方面借用这种知识，我们了解。如果我们在禅坐当中，你也会容易了解，所以一定要练习。你坐下来，从第一分钟坐到现在，大家感觉一下，你的腿感觉舒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身体在变化，坐久了压力越来越大，所以难受。所以有些人不好意思晃腿，你就放掉，哎呦，舒服了。又变化了，从色身的变化到感受的变化， 你的感受随时在变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自己，没有从来没有好好的看，没有好好的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现象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的，我们对自己太不重视了。有很多人说我对自己很重视，一点都不重视。有些人说我们要学无我，重视自己干嘛？是不是路上我们说跟无我的你还注意他干什么？抱歉，你要放掉他，先要看清楚他，然后才能放掉他。如果你看不清楚说我放掉他，我不要，师父说的，那是师父叫你放，不是你自己要放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是不是如此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练习把你自己内心的分别停下来。那我们要内心停下来只有什么方法？定慧。佛法的核心价值就在定慧上，没有定，你的妄想分别不能停息，妄想分别不能停息，你就不能发挥，不能发觉你本性清净觉性的作用啊！你的镜子如果先不把它擦得干干净净，你照起来不管是什么东西照上去都是模糊不清楚。佛说我们人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一切事物，我们现在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是依你的看法，因为我们戴着眼镜，戴着眼镜看东西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，看到了都是自己的善恶美丑的分别而已。这就是什么？所以反过来看看，了解了这一段，大家就知道会修《瞻察善恶业报经》里边的二种惯道的第一种惯道，唯心是观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心外有法吗？没有法，都是你心里想起来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从唯，所以我们很多人这个修这个说、这个太难，其实一点也不难，就是你当下一念回光返照，原来所有的想象所有的好恶都是你自己的执着，甚至你今天觉得好觉得坏的，过了明天或者一个月以后反过来的，好的变坏，坏的变好。我们小时候特别是读书，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时候啊，这几天那几个好同学好的要命，过一段时间呢看到大家讨厌，都在变呢，你的心在变啊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做到离苦，就要照戒无蕴皆空。要照戒无蕴皆空，一定要先决条件，照戒是定慧均等，照是定，持续不断的看才能见到。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个成语叫明察秋毫，注意绝对不是观想，是观察。观想，那这一张纸在我前面，我放在那里，想想，哎呀，那张纸有多大，什么颜色，有没有里边有没有文字还是空白，那是你想起来的。观察就在你前面嘛，这就是实相嘛，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嘛。那我们现在后来的人都喜欢观想，你看观想坐在这，观想，哎呀，观想地藏菩萨手里拿那个摩尼宝珠，摩尼宝珠放光了，放光，光明加持我，到了我的头顶了，哎呀，我在沐浴在光明当中，哎呀，好舒服啊。小心精神分裂，都是你想起来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要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观察你的五蕴真相，不是观想，不是啊、我们五蕴身的五真相无常的，身体是无常的，是没有主宰的，最后烧掉了，连什么都没留下来的，不是你观想起来的，它是真实如此的。感受痛乐不苦不乐，这不是你观想起来，它当下就是。你看腿从刚开始，然后现在已经一个小时，腿痛了吗？难受了，痛就是痛，哎，不是你观想起来的。然后你换个腿吧，哎呦，突然自己好舒服啊， 哎，学艺也通过来了，
好畅快。
这是你观想起来的吗？这是你当下
觉察到的，
是不是如此啊？为什么会变化？谁在主宰啊？说我不要痛，我不要痛，他能不能听你不痛？没有主宰的，主宰不了他的。因缘生，因缘灭。因为腿，我们平时站着，现在等你盘腿盘起来，姿势变了，这是姿势，各种方法是因果因缘变了，所以刚开始还可以，然后久了这种姿势没有习惯，所以痛了。然后我一放掉他的因缘，我让痛的因缘没有了，让不痛的因缘要起来作用了，
那痛就没有了。
是靠我们如实观察，久了以后，你的觉知超越了我们的分别习惯，觉知的力量比我们的分别习惯快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以觉知做主，不是以分别意识做主。好了，离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所以这个觉知是需要我们训练训练。为什么我们修道有一句俗话，就是说让生的变成熟的，熟的变成生的，大家都有听过吗？是不是？什么是我们熟悉的？分别习惯执着是我们习惯的。什么是我们不习惯呢？不分别如实观察是我们不习惯的。刚好分别执着是会产生苦恼的，反过来如实观察觉知了了分明，那是不会生起苦恼的，只会生起智慧觉照放下的结果，就是没有苦恼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练习，慢慢练习。这个注意，这个不是佛菩萨加持的，完全靠你自己训练成功的。我不是不相信啊，注意啊，但是不能完全太依赖佛，依赖佛吃饭，依赖佛睡觉，不可以这样的。一定要，佛已经完全告诉你了。你说哪一本经典里讲不清楚离苦的方法？都讲得清清楚楚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读了好多年，还是没苦，因为我们没做嘛。所以不是说你念了几十部、几千部以后你就会开悟啊，要是要你。里边的方法都教你怎么样去开悟的方法都教你的啊，这是重点重点。所以我们不管从大圣经典的告诉我们，要想离苦要照戒无因皆空，要想度众生呢，大家都是我们现在都是学大乘佛法度众生为自己的家业，那度众生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大家还应该要记住《金刚经》里边佛教须菩提怎么样住心，发菩提心的人心住在哪里啊？要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面度之，是不是如此啊？是，要一切众生十二种十二类，不管是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、卵生，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等等十二类众生，你都要让他入无余涅槃而面度之。什么是涅槃？大家哎，很多人说涅槃是哎呀，师父过世了就叫涅槃，不是。最简单的，大家去阿含经里找定义。佛说何是涅槃？涅槃是讲的心。当你的心里边没有贪心，没有嗔心，没有愚痴，没有苦恼，这个时候的心称之为涅槃，称之为解脱，称之为佛心。什么时候能够到达这个时候？阿罗汉。所以涅槃有两种涅槃，叫有余涅槃，有无余依涅槃。有余依涅槃就是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还活着，但是我内心已经做到无贪无嗔无痴，没有苦恼，阿罗汉的境界。这个身体还在，就上一生上一辈子留下来业力留下来的这个身体作为依靠的，这个有余有留下余下来的这个依靠的身体还在，但是内心已经是究竟解脱的境界了，这叫有余依涅槃。无余涅槃呢，反过来那个时候就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，结束了，心完全证入了解脱的境界。 就叫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那能够得无余涅槃，当然也要也能够得到有余涅槃了。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，只是一个活着，一个是这个身体四大解离了、解散了，是这样分别而已。所以发菩提心的心要住在哪里啊？要住在这里，没错。发心，发心，要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，都能够解脱。接下去呢，要想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，你解脱了没？我们解脱了没？有没有解脱经验？苦恼在我心里清清楚楚看到，看到他解脱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都是应该很诚实的，有没有解脱只有自己感觉得到。所谓解脱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有爱没解脱，恨呢还是没解脱，爱恨里边都没有痕迹，解脱了。我们对这个身有执着啊，我已经放下了，你这一句话讲出来就没放下，都这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后要怎么？第二句话，十五亿众生得灭度者，要有这种心才能度众生。没有证到这样，没有看到，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，因为众生不是你度的，因为众生本性清净，哪有你度的？所以下面更一句告诉你呢，怎么能够做到知道度一些众生之后又无众生可度的执着呢？因为若果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是菩萨。所以说要想醒菩萨道，第一个要诀条件，所以读经文要下后面往前读，你会读通。先要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也就是先要照戒五蕴皆空，五蕴无我。行菩萨道也一样，先证到无我。如何证到无我？修习禅定智慧。没有禅定智慧，你光读经光听讲不会进来的，那只是一个恍惚的概念。我们休想解脱是需要直接亲切的经验，这个只有在你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才会直接的经验到。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心无分别的时候，所以心经说在什么时候开始觉悟开悟呢？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。当你心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内身心外三害大地了不可得，没有一法是实的，没有一法是不变的，没有一法是我的，清清楚楚经验到你觉悟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开悟当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，以为离开这些东西中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觉悟的东西在那，不是，就是这一个是你让你开悟的，让你明白的意思，从此以后不再怀疑了。不但是我们身心如此，以前祖师们形容自己开悟的经验，一个老和尚住在山里边，就像这个深山有谷似啊，山里边住好以后，山里边草木好种嘛，像在台湾你看草木非常的漂亮，他自己在自己的小庙前面有一个小院子，那个师父可能比较喜欢，还没有出家以前可能玩园艺的，就种了一棵非常妙啊很漂亮的桃花，种了一只桃花，种了一棵桃花以后，每年都替他修结培土灌溉30年。30年，有一天，照样的境界，照样的天气，同样的桃花，门一开来，看到满树的桃花，一下子心花怒放，说自己开悟了。